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各位法友，我们今天啊，在这里，共同的学习啊，止观法门。这是非常吉祥的事情，但是啊，在本人来说呢，对于佛法的学习啊，是没有心得的啊，一无所得。我只是啊，按照经论上。佛菩萨开示我们的呀，止观法门，为各位做简单的介绍而已。在这里边呢，也可能啊，有多少出入的地方，我希望啊，各位呀、啊。还是多读经论，做决定。这个题目是啊，止观大义。这个第一页，是把这个题目里边呢、啊，我所要介绍的呀、啊，全部的全面的呀、啊，写成这样的科目。从这里边呢，也就可以知道我要讲什么了。在我们呢、啊、中国的佛教，当然是啊。由印度的佛教传译过来，我们中国才有佛法流行的。但是、啊、流行到中国来之后，我们、啊、由于佛法里边、啊、有小乘大乘的不同，而在大乘佛法里边呢，也有多少学派的不同，又加上我们中国古德各有各的方便，所以关于这个禅呢，止观就是禅啊。关于禅在中国，也就也有个各样不同的啊教授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平常啊最容易说到的，就是所谓如来禅、祖师禅了，有这样的呀 这样的说法，但是在我个人来的看法呢。这个禅在佛教里边呢是普遍的，不只是不能说禅中禅才有禅哈、啊，其实小乘也有禅啊，所有的大乘学派都有禅啊，不管是、啊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三论宗、唯识宗啊，都有密宗，连密宗也都算在内，都有禅。所以禅呢不是个别的啊，但是中国我们中国的呀、啊、学习佛法的人呢、啊、很能够体会佛陀的慈悲，特别的重视实践，所以禅宗呢特别的立为一宗啊，成为专宗了。所以也有很多人呢、啊、学习禅而有大的成就，那么呢，这真是啊，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个 啊值得赞叹的地方。我简单呢把这个第一个表啊念一下哈。我一共是分成了六章哈，第一章是实名，就是解释止观大义这个名。第二是方便，这个方便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想要学习禅，要想要修习止观呢，不是立刻就可以做的，需要有一个前方便，你需要预先准备一下的啊，不然这件事是不能做的。所以要有一个，第二是方便啊，第三是正修啊，就正式的啊去学习这个禅。这个禅呢，在我们中国古德的禅中的大德，那真是不可思议境界啊！啊，那么但是我们初学的人呢，还是要有名言啊，不能完全呢离言离文字相啊，不能那样子啊，我们还要有文字。那么所以呀、要把它说的呀、我们能有一个下手处哈、能够开令我们能够开步走，我们第一步能迈出去，好像有一个台阶哈、给我们一个台阶啊，向前进，天天一步一步的可以进步，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禅。那么这个台阶是什么？就是止观了。那么禅虽然是方法很多，实在就是这两个方法啊，一个止，一个观。这个止名止门不一样，止是个门啊，其实观也是门。这个门这个字怎么讲呢？就像那个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啊，要有门我们才能进来，没有门我们进不来了啊。这个佛法里面讲这个地义地啊，地义地，地义地是一切圣人呐、所居住的地方啊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哈、就是所有的圣人都到无为的那个地方去。那么我们佛教徒啊，所有的佛教徒都是希望到那里去，所以叫做皈依法啊。那么但是怎么样去法呢？就是要有门，这个门就是止，就是门，观就是门。我们从这个门就可以到第一地那里去了啊，或者说是我们可以到涅槃那里去了，所以这是涅槃的门，那么也可以这样说，也可以。这个法华经里边呢，毗邻的火灾，这个房子啊起火了，只有一个门呢可以跑出去。那么那是出火灾的门啊，那是出，那个门是出的意思，但是出火灾同时就是入涅槃了，它也是入涅槃的门。那么这止观呢，其实就是出火灾的门。那么要涅槃来说呢，它就是入。所以这个门有出的意思啊，也有入的意思。其实或者说是一个安乐门啊，我们到安乐的地方的有个门。但这个门呢，这个止门呢，这也是通说的，也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么按天台智大师呢，他就分成三个止，系缘止啊、自心止、体真止，分成三个止。那么按照这三个方法啊去修学啊，这个这是第一课啊。第二段变质深浅之相啊，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呐、这个流动的很厉害啊， 你叫他停下来也不是容易。那停下来之后呢，他由浅而深啊，不是啊，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那是特别的意思。说我们一般修行呢，总是啊要缓慢一点哈、啊，慢慢的由浅而深。所以这里边在这里分成三个阶段，第一个是九心住，第二个是进分定啊，第三个是初禅。应该说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也应该在内，但是我想啊，不必说，那就不必讲了啊。这个中华八大师啊写的这个菩提道次的料论呢，啊，菩提道次的略论上面呢，他这个奢摩陀的那个后边呢，他也就说到未到地定，说到这个进分定，就是未到地定。初禅他都不讲了，他说出个理由来。这个中华八大师说出个什么理由呢？他说现在的人呢、啊，得未到地定的人都很少很少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不要说初禅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我倒是说过，要是按中华八大师的意思，我就是说过头了，也应该说到进分定为止，但是又说到初禅。不过这里边呢，我也有一个理由啊，这个从九心住啊到进分定啊，进分定也叫做未到地啊，也叫未到地啊。九心定就是欲界定，由欲界定啊到未到地定啊，很难很难的，很不容易啊。九心住都不容易成就啊，由九心住去到未到地定啊，到进分定也都是不是容易。可是你要成就了进分定，到初禅去容易，不难，反倒是容易了。所以也不妨啊，从进分定说到初禅啊，这样的。那么这是啊，把这个止啊，就说到这里为止啊。从啊有三个阶段来说明这个止的意思。这是、啊、辨止深浅之相。第三段就是验知虚实，验知虚实这是个问题啊。就是我们呢、啊，你修这个九心住，你修进分定，或者是得初禅，这里边呢有虚也有实，就是啊是虚假的真实的这样意思。我现在得未到地定了，其实不是啊，我得了初禅了，其实不是，这里边有真有假的问题呀、啊。这个善根深厚的人呢、啊，做功德特别多的人呢、啊，他可能没有业障啊，也可能有业障啊，被他的功德镇服住了，他能很顺利的就得初禅了。要是我们功德不是那么强啊，多诸业障呢，那就靠不住。说是得九心住了，其实不一定得的不是住啊，得了初禅其实也不是，就是这里面有问题。所以须应该验知虚实啊，要知道这件事。所以这修行这件事啊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在这里呢，证明验知虚实啊，分成两科啊，斋相验知，一法验知啊，用这两，从这两方面呢去考察它是真的呀、啊，是假的。这么第二段呢是辨是魔非魔啊，这里面的意思呢，就是啊，自己用功修行啊，根本没有成就，但是魔能给你造一个假的境界。哎呀，我很好，我一下子就得出禅了，其实是魔给你搞的。等到魔，其实魔就是来欺骗我们的、啊。等到魔他不愿意搞弄我们了，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。还有这种事情，所以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你不要着急，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啊，你自己 努力地观察观察，不要说万一我要不得了我发财了，也不是，不一定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要知道，这是这个子分这么三段呢，解释第二段呢，就是说这个观，所以观察啊，观察第一个说这个额空观啊，第二说这个法空观，这个呀、啊、都是经论上啊常说的话啊，是啊，经论就是佛菩萨经律论，这都是佛菩萨的法语啊，佛菩萨的慈悲啊开导我们的话。那么呢，我们根据佛菩萨的法语去修行，那么经论上这样开始我们呢，我们就是这样去学习。在这个我们的中国禅宗的古德的语录上看呢，也有这样意思，也有这个额空法空的意思，但是呢他不用我们的语言去讲，他不用我们的语言呢来讲的是啊、哦、这个什么叫做观，什么叫做空啊，啊额空法空，他不这样讲。我们读这六祖坛经啊，我们还知道那个时代的禅呢、啊、多数还是用经论上的成语来开示佛法的，但是后来的禅师啊逐渐的就不改变了啊，他就用一些隐语，就另外说出一句话来。你如果本身呢、啊、没有多少佛法的啊知识啊，你没有多少的呀、啊、功力、啊，你就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也不知道。其实那里面也是说这些话。那么这个额空观、法空观呢、啊？我下边的文呢，我都是根据现成的经论上的话啊，那么来说明它的道理。这个法空观呢？是分成五段啊，信皆法性，六念七空四禅啊，十一。这个四禅呢，不是舍戒四禅那个四禅，不是的，不是那个。用这五段呢，来说明这个法空观的修法，这是正修。其次说到第四段是觉魔，那么这里这个魔和前面那个变是魔非魔，又其实是一回事，但是又不同啊。是觉魔。第五是正果。前面呢，我们能够努力的呀、啊，能够修这个止，我们可能会成就啊。九心住、尽分定、出禅，可能会有这样的成就。但是你要修了额空观、法空观之后，如果我们有成就，是成就什么呢？那就是正果了，啊，就是得了出世间的圣道了啊！那是我们佛教徒的一个正常的事情。这个。按现时代呀、啊，大家修欢喜修禅的人呢，多数是愿意修止而不愿意修观。我们这个修，就是连我们出家人呐、啊，不要说在家居士，就是出家人也算在内呀、啊，就是欢喜修止而不欢喜修观。这个欢喜修止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常常修止啊，有多少好处哈、啊？就是感觉到很舒服，就算是没得这个九心住啊，也感觉到很舒服哈、啊。或者是有多少成就呢？那是更好了，容易啊少病痛，减少病痛，身体健康啊。那么这是就是这都是人所欢喜的嘛，那身体没有病痛，身体健康，这是最好了啊。 是在家人修习禅，不信佛教的人都有可能也愿意来修禅，就是因为禅有这样的好处。那么但是这在佛教的立场来说呢，我们佛教徒不应该是以此为目的而修禅的，不应该是这样子，不应该这样子。这里面是什么呢？因为呀、啊，的确你要常常的修这个修止啊，这样用功的话，你肯努力的话，的确是能少病痛，身体健康的，是有这种作用。但是、啊、身体真是健康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是凡夫啊，身体一健康就容易放逸，就容易放逸。一放逸以后呢，你所修成的少分的那个禅呢、啊，就破坏了，那么又不对劲了。所以佛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、啊，深深地知道啊，众生是这样子的、啊，所以啊，特别的啊，赞叹呢、啊，要有出离心，要愿意一得涅槃呢、啊，行菩萨道啊，广度众生啊，要有这样的意愿。不要说我做禅为身体健康，你不要用这个为目的，不要这样。但是虽然你不这样做，你要肯常常做禅，它自然是会这样子，它自然是会的减少病痛啊，身体健康，它自然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修观这个地方一个问题呀、啊，什么呢？这个修观呐、啊。那在我的看法呢，你一定要把般若佛法里面说的六波罗蜜呀、啊，这个般若波罗蜜你要把它搞通了才可以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呀、啊，这个就是大智的论了啊。龙树菩萨解释这个大般若经的第二份啊，那么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龙树菩萨有大智的论来解释，那么我们要是单独的去读经啊，可能不容易明白啊。有龙树菩萨的解释呢，我们会好得多。那么呢，去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应该不是太难，但是啊，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也不是太多。本来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在中国流行的很广，很多人愿意受持读诵啊。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回事，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搞不通呢，你这个观很难修得好的，很难会修得好。所以这个修止，多数是欢喜修止而不能修观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般若波罗蜜搞不通啊，这个额空观和法空观怎么修呢？修不来，所以也就只好修止了。那么呢，在中国佛教史上看呢，这就是中国佛教衰落的开始，衰落的开始了。那么现在说是这个正果、啊，就是你要把般若波罗蜜修好了，然后修这额空观、法空观呢，你就会有进步，就会有进步。那么最好当然是得圣道，得无生法忍了，得出国了。这个我们读这个阿含经也好，你读这个般若经、方等经啊，啊，读这些经，我们感觉到佛在世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容易得圣道。就听经啊，我们通常说啊，要他做破几十年、几十个蒲团了啊，在深山里面修行了几十年呢、啊，哦，这是不是他是有修行的？但是我们在经论上看，有些人听佛说法。就当时就得圣道了，他当时就得圣道了啊。那么这可见呢，在佛在世的时候得圣道的人多，很容易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听佛说这个般若波罗蜜，他心里面有领会了啊，所以他容易得圣道。那么要是我们现在要肯那样修行，当然也是一样，也应该啊无分啊无差别， 也应该是容易得生道。所以我也相信呢，我们现在的人也要真能够啊，按佛所开示的把般若波罗蜜搞通啊，我相信能得无生法印。我相信是能得的。所以这里面说到正果啊，第六啊是结四啊，我最后一段呢结束在这里，再多说几句话。那么这个直观大意啊，这个大意就是这样的哈。这个第三页哈，从第三页开始，直观之意呀、啊，颇广，啊，这个你我们读《华严经》也好哈、啊，读《阿含经》啊，《方等经》读《维摩经》啊，你读这个《大般若经》啊，像读《法华经》，很多很多都是说直说观的。所以这个直观之意啊是很广的，一切事的论里边就是说的直观的 啊。那么直观之意颇广，直依经论略成大意啊。现在就是根据经论上说的佛菩萨的法语啊，略啊，我不能不要说太多了啊，是说他一个大意而已啊，就是分成六章来介绍这件事。所以这里边呢，没有一句话是我说的，我没有讲一句话啊，这都是经论上说的话。那么呢，第一章啊说这个实名啊，解释一个直观的名，直有二义，这个直有两个意思啊，两个道理，哪两个道理？喜义和停义，这个喜义和停啊，用这两个字啊来表示直的呀、啊、含义。这个习义怎么讲呢？是妄念思想即言修习。这个妄念啊，就是我们不明白道理的人啊，只要是凡夫啊，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做第一义谛。这个第一义谛这是一句话啊，里边的含义呢我们都是不明白的。不明白呢，我们的心意识啊就在虚妄的境界上去啊去分别，那么这都是啊妄念。就是我们欲界的人这样子，舍界天无舍界天的人也都是妄念，都是没能和第一义谛相应的，那么都叫做妄念虚妄分别。那么这样子说，这个妄念的意思包裹的很广了啊。思想，我们在舍生相位处上啊，在思想的种种的分别啊，因恶的是非烦恼在思想。即言修习啊，用这个止的方法啊，把它停下来。这个即言呢，这个字啊。是什么意思？寂静，寂的静也，就是静的意思啊。这个静的意思啊，静的对面就是动啊，动静是相对的。没有动了的时候嘛，就相对的说是静。那么就是我们的妄念思想就是动，这妄念思想的动停下来了，就寂静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这就叫做休息。就是把妄念思想停下来，那就叫做喜啊，这样意思。那净明经云，净明经就是维摩诘所说经啊，维摩经。何谓攀缘？谓缘三界。这个攀缘呢，是我们这个手啊，手足这个人上的向上树，那么就是这个手在攀呢、啊，足在缘。手足啊，这个攀缘这个树，嘛就跑到树子上面去了。现在是不是上树哈、啊？是我们的皮，表示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意识啊，啊，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 这个意识啊，在舍生相位除法的境界上分别，就像人在上树似的哈，那个手足的攀缘，就是这样意思，形容这个心理的活动的相貌啊，叫做攀缘。那么怎么叫做攀缘呢？位缘三界，就是啊，攀缘这个三个世界啊。我们欲界的人呢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啊，这个生死的众生啊，在这三个世界里面流转。流转呢，我们欲界的人就攀缘这个欲，就在欲上活动。我们的心就也是在这上思维啊，这是欲界。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众生呢，他们是在禅定里面攀缘，也还是有攀缘的。所以是这个攀缘，就是攀缘三界里边的这些虚妄的境界。何谓喜攀缘？怎么样才能攀缘，把心把这个攀缘停下来呢？为心无所得，这个得字啊，就是执着的意思啊。我们这个心执着这个舍生相位除法，心就被这个舍生相位除法系住了，心就在舍生相位除法上啊活动，那就叫做有所得。现在你无所得，你不要执着它，把心收回来呢，那么叫无所得。那么这是一个浅白的解释啊，如果深一点，那是观一切法空叫无所得的。现在先不要说那么深，为心无所得啊，这样子嘛，就是喜攀缘了，就是把这个妄念思想啊，即言修习的意思，只就所破的名是执喜。这样子说，这个喜的意思呢，就所破，就是把这个思妄念思想是所破的，把这些呀、啊、不应该有的东西呀、啊，把它破出去，那就叫做止喜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这个停立者，这个停的意思怎么讲呢？是与所缘境细念现前，停住不动，那这是停的意思。这个与所缘境，就是所攀缘的境界，在所攀缘的境界上啊，细念现前，这个禅宗啊，禅宗的大德有一句话啊，不与万法为伴侣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我们的一念心呢、啊。不与万法为伴侣，这是有个有修行人的境界。我们一般没有修行的人的境界呢，我们的心呢总是要有伴侣啊。这个心是个能思维分别的，与所思维分别的境界做伴侣。所思维分别的境界给我们能思维分别的心做伴侣，这是这么意思。那么呢，有了伴侣的时候呢，就是心呢、啊、在伴侣这里面活动啊，这叫做伴侣啊。不与万法为伴侣，那正好就是这个意思。不与万法为伴侣，那就是有成就了的啊，有修行的人了。现在说与所缘境细念现前呢，我们的初开始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不与万法为伴侣，这件事办不到，不可以办不到这件事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还是要有伴侣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修持的方法，就是一个伴侣，其他的伴侣都停下来，用一个伴侣。你比如说是这个修这个熟习观呢、啊、熟习观就是个喜啊，这个喜出入喜啊，这个喜做我们一念心的伴侣，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安住在喜上，这样子叫这个心停下来。如果我们修止的时候啊， 你不选择一个境界啊，把我们的心安住在那上面呢，那是不可能修止的，不能修止的。你停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像就是说是我们驾一个车，你要不能一直的驾驶嘛，一直你到了目的地，这车要停下来，要停在一个地方的呀。你不能没有地方不停不可以嘛。就是我们这个心呢，用这个修这止的时候啊，你说是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位除法生心啊，一切是无所住，这个我们办不到，不行的。一定怎么那怎么办呢？就选在一个地方，如果普遍的都在住啊，住舍生心，住生相位除法生心，那我们的心就乱了啊，那就不是修止了。所以佛菩萨的办法很适合人情，很适合人情的，我们能办到，能办到。你这件事不难，就是把所有的境界，这个禅宗有一句话叫万法归一啊，万法归一这个句话也可深可浅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就是一切的境界都停下来，只选在其中一个境界，我把我们的心住在这里。那么佛告诉我们什么办法呢？就是我刚才说了，比如说这个起，就是用这个出入起数一二三四五，这用这个办法叫我们这个心安住在这起里，其他的都停下来，不要住，就是悬在一个境界也可以啊，不用那个起也是可以，还有其他的方法，我这是举一个例子了。那么于所缘境细念现前这句话呢，就是你选在你自己欢喜的一个所缘境。当然这里面也有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凡夫这个心呢，心随境转，我们呢这个境界有的时候生贪心，有的时候生嗔，有的境界能生起我们的嗔心，这样的境界不可以做所缘境，我们不能选那样的境界做我们内心安住的地方，不可以，不可以的。那么佛说是用这个喜做我们的所缘境，这可以，这比较可以啊。也这个经论上也说到很多的所缘境，那都是能使令我们生清净心的，是可以啊。那么就是于所缘境啊，在你所选择的所缘的境界，你愿意把心安住在那里那个境界，细念在现前。你这个心呢，时时的念这个所缘境，时时在念这个境界，就在你心里面现出来了。如果你不念呢，这个境界就隐没了，就不出现了。不出现，那你就是妄想了，就是打妄想了。比如说我这个心呢，想念我的母亲，那么立刻这个我母亲的相貌在我心里面就现前了。我要我念别的事情去了，我母亲的相貌就不出现了，就不现前了。这个现前呢，是对这个不现前说的啊。那么于所缘境细念现前，在你所选择的所缘境，时时的意念它，就像绑住了似的哈，气像绑住了似的。那这样现前了，你这样子。啊，你这样，这是用，这也就是一个用功的方法啊。停住不动，这个心呢就停在这个所缘境上，你不要离开，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。那么这就叫做止，这就叫做停。这个停和前面那个喜不一样，前面是说把希望分别停下来。那么这个这里说这个前面那个喜，把希望分别把它消灭了它，这个停安住在所缘境上叫做喜，叫做停，这两个意思不一样，但是两个意思不能分开的，因为你要有了希望分别，有了杂念，有了妄想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安住在所缘境上的，所以这两个是两个解释啊，还是不能分开的。停住不动，是阎王般若云：“ 这底下引一个证明哈，所以《阎王般若经》说入离般若名为处，所以这个所缘境啊这件事啊可以分两类来说，一种是啊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四境界，因缘所生法的境界啊，比如我们将来说出入喜为所缘境，这是一个因缘所生法，这也可以做所缘境啊，比如说我们呢、佛像也可以做所缘境，这个中华八大师的菩提道师的广论上，他提倡以佛像为所缘境也是好啊，观相念佛也是好，那么这个都是因缘生法做所缘境。银王经呢入理般若名为住啊，是以真理为所缘境，那是无为法了，以无为法为所缘境，你把你的心呢安住在无为法上，这也是可以啊，这也叫做止，那就是所谓体真止了，也叫停。不过我们可能会疑惑，真理这个无为法上哪里还有能住所住的分别呢？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位出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心，那就是住在无为法，那是无住的境界，是的。那无住就是住，那就是住在真理上了啊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停意在里面含藏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住在有为法的一个所缘境上，一个是住在无为法的境界上，就这两个不同的意思了。是大品云啊，大品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说啊，一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啊，这就是在底下深了一点啊，其实和前面意思一样，这个不住法其实我们还是说是住啊，用我们这一念心呢、住在般若波罗蜜里边，那么般若呢我们通常说啊，是这个文字般若啊，观照般若，实相般若，这应该是说实相般若，也就是前面那个入离般若名为住，就是这样意思一样。不过那句话入离般若呢，般若是能入，那个无为的理性是所入，也可以这样解释啊，但是无为的理性就是实相般若。不过入离般若这个入啊，那就是契入啊，契入到真理，那就是圣人了。那我们是凡夫也可以那样学习啊，也是的。大品般若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呢，这个不住法这个我们还是说是住哈、用这个住啊，住在这个实相般若，住在无为的理性上，但是这个能住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的一念的灵明的心呢，也是毕竟空的，所以就变成无住了，有住就变成无住了，是这样意思啊。所以以不住法住般若蜜中啊，那么这也是啊住在理性上的意思啊。此就能止得名，即停止矣。这样讲这个停意啊，是能止得名啊。前面那个虚妄啊，妄念思想即言休息是所破。把它破出去叫做止，这里说这个停力呢是能止，就是能安住的叫做止啊，能安住在所缘境上、那么即停止矣，是这样解释哈、那么这是这个止啊，这个字啊，这个名词啊，用这两个意思来解释。观以二义，这个观也有两个意思啊，贯穿义啊，观达义啊，用这两个意思来解释。这个贯穿义怎么讲呢？什么叫做贯穿呢？啊，说是我们在街上看见那个卖鱼的人呢，哎呀，用一个竹子去把那个鱼穿起来啊，这叫做贯穿啊。但是这里的贯穿不那样意思，不是那样意思哈，是智慧利用穿灭烦恼，这叫做贯穿。 就是我们的智慧啊，它的那种锐利的作用啊，能够破坏烦恼，那就叫做贯穿力。这个我们自己也，我们自己日常生活里边呢，也容易体验到这里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，糊涂了，误会那个人呢对我不利，就人生了很大的烦恼。后来知道那个人对我没有恶意，是他是对我有善意的哦，那么这你对他的这个愤怒就没有了啊，你又同他和气，又同他恢复了友好了。那么这就是你能通知道那个事情的真相了的时候，就把那个误解熄灭了。那么这就是也有一个智慧利用穿灭烦恼的意思在里边的。但是现在这里啊是说不是粗浅的意思，是我们众生啊这个在这个上流转生死的这个原那个动力，能够从根本上啊消灭了它，那就是智慧利用穿灭烦恼。那么这就是这个智慧是什么，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作用啊，能够破坏我们流转生死的这个烦恼，能破坏它。那么它，那么这个智慧是什么，就是观，就是观了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是从这一方面来表示这个观的作用。这个我们的智慧呀，本来说应该说我们没有智慧，但是我们学习佛法呢，这个智慧逐渐的就升起来了。那么下边看出会看出来哈，《法华经》云：“穿照高原。”